感谢主，士师记第20章这里讲到各支派聚集了。那么进入迦南以后，这是百姓的第5次聚集，也是最后一次集体的聚集。那到后来，我们说了这件事情是在约书亚死后不久，是在整个士师记应该是最前面，或者是士师时代还没开始。到后来，即使敌人大军入侵，士师记的这整个的这个，时代当中，都再也百姓众支派再也聚集不起来了，直到扫罗作王的时代。那么这次他们这个兴师动众啊，他并不是要对付一些匪徒，而是要标榜自己的公义。他不是去实际的解决问题、挽回弟兄，而是把这个弟兄整个便雅悯支派呢，其实都是反而是推向了这个匪徒，使整个的便雅悯支派呢，就是要起来跟他们来打仗了。那么这个利未人说话呢，也是有煽动性，他说基比亚人杀我，好像是整个基比亚城的人都要与他为敌，有扩大事端的，其实是匪徒。所以这些百姓呢，这些众支派的人呢，也是很冲动的，他们也没有去求问神，但是呢，就打着神的招牌啊，耶和华去讨伐。那么这个便雅悯支派呢，恰恰当时对他们的预言，他们这个族支派的特性是以撕掠的狼，所以他们是非常骁勇善战，而且很骄傲的，所以他们被讨伐了，那他们的这个肉体自尊也是被挑动起来了，那他们也是不求问神，那以自己26700的这个军兵的人数呢，就要去对抗40万人。那这里看到他们好像是在问神，还记得在士师记刚开始，以色列人就问神说，谁先上去来攻打迦南人呢？那个时候是对付敌人，但是现在到了这里呢，非常的可悲，就是问神谁先上去打弟兄呢？实际他们已经都决定好了，他们只是例行公事的来问一下神，他们已经执意如此了，那么神就允许他们弟兄自相残杀。第一天呢，就这个众支派的这个联盟就死了22000，他们就哭了，他们想起来哦，便雅悯是弟兄，但他们不甘心，那神就允许他们继续。第二天又伤了18000，他们又去哭，不仅这次哭呢，还要去进食和献祭。可惜呢，他这个献祭呢不是认罪悔改，因为他献的不是赎罪祭，献的是燔祭和平安祭，也就是表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好的，神应该帮助我们的。他们现在自己失去自信了。这个讨好神利用神了，2天就死了40000人，所以对自己不自信了，就是到神的面前了。那么神在前2天呢，就是管教众支派，管教这个支派联盟。第3天呢，就是该管教这个便雅悯支派了，所以就把便雅悯支派交在他们的手上。如果一开始这个众支派就先得胜，那么他们仗着人多，他们就更加的会嚣张，会狂傲。所以神呢，就是双方的罪都不放过，就像新约里面讲的，个人的行为神都要报应。那么整个的战役呢，前2天便雅悯支派因为胜了，所以他们就膨胀了，就大意了所以他们被引诱就离开了这个城，结果就导致了彻底的失败。那基比亚这个城呢就被烧，烟气上腾就如同索多玛当时烟气上腾一样，行这个同性恋的这个罪的这样的城市就是遭到彻底的毁灭和报应。便雅悯支派呢这么强盛的，到最后只剩下600这个战士而且各城的人牲畜全都被杀尽了。这个众支派联盟啊，一旦得胜了以后，他们又要报复，又忘了便雅悯是兄弟了，所以他们也没有一点心慈手软，他们非常的这个残忍他们对这个自己弟兄便雅悯支派各城的这个人的这个除灭，比对外邦人的城还要残忍那我们可以看到下一章，他们就又反悔了，又后悔了。以赛亚书第42章这个是也是有名的，这个旧约中间，尤其是以赛亚书中间弥赛亚的诗篇，这个是对耶稣的描述和预言，讲到他的柔和谦卑，讲到他的怜悯的性情他自己就是真理，所以他把他自己这个真理要彰显出来，要传开来特别讲到说耶稣是中保，这些都是对耶稣对弥赛亚的特殊的描述，是不可能用在其他任何人身上的，而且他是外邦人的光，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巨大的这个预言 七节讲的是七节是禧年的经文，讲到耶稣的作为的意义。那第九节就讲到呢，这些都是新事啊，因为耶稣的救恩把这个那神的这个拯救延续到这个整个的世人啊，不只是在以色列一个民族当中，这个是旧约中间闻所未闻的事情，这是一个新事。那下面几节讲到各处到时候都要来赞美神，赞美神的作为，赞美神伟大的救恩。那第十四节呢，又回到他们的现状，说百姓呢这么悖逆啊，外邦人都掳走他们，他们还是依然的这么悖逆，神一直在容忍，神呢是没有离弃他们，但是必须要管教啊，为了他们灵里的瞎眼耳聋着急和叹息，他们的灵性如此的麻木，就像都被火烧着了，他们也不介意，好像他们对死亡，对永恒的死亡都是无感，没有感觉一样的，所以神必须要兴起一位。那么这一位第十九节讲到神的仆人，讲到耶稣，因为他是单单仰望神的，他只听神的，他只看神的，所以就好像他对神之外的事物好像是耳聋眼瞎一样。以色列人呢是肉眼他很能看的，耳朵也是能听的，可惜灵里面是又瞎又聋的，而神的仆人耶稣是恰恰相反的。所以我们要对这几个耳聋眼瞎要有一个区别和一个认识哈。约翰一书的第五章最后一章，他接续到第四章来讲爱神爱弟兄。那爱弟兄的原因是因为弟兄也是从神生的啊。那么约翰呢，实际在约翰一书这五章里面啊，他反复给出这个真信徒真门徒的生命的检测标准，就是三个，他只是散落在这五章里面，一个是真理的检验啊，跟异端，一个是行道的啊，真爱神的人一定是会遵行神的旨意，他一定行道。一个就是爱，有没有爱心，而且这个爱心还特别是体现在爱弟兄身上，才能表体现出你爱人。所以真理的检验、行道的检验和爱的检验。那在这里讲到说胜过世界啊，这个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我们可以看出一到五节就是有一个像圆圈一样的循环的这个论证。这个论证就是说，那你是从神生的，你的里面就有新生命，那你一定会爱那生你的神。那同时你也应该会爱神其他的儿女，其他也是从神生的，你的弟兄。那么你从神生的，你必然会守神的诫命的啊。之所以能够守神的诫命，因为你是胜了世界的，之所以能够胜过世界，是因为你们是从神生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个这个循环的论证哈，真信徒的标志。所以再次讲到真理的方面、行道的方面、爱心的方面，就是我们要从约翰的话里面去体会，因为他讲的比较圆圈化，也讲的比较散，我们自己要去体会。你会觉得他的有些话是在反复讲，好像把这个问题已经讲清楚了，过了几句好像又重新重复又去讲了。所以有些解经家就说，因为这是在老约翰非常年纪大的时候，是不是老人家就有一点啰嗦，他认为重要的地方就反复的强调。当然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即使在人看来是在反复强调的，那也是圣灵觉得非常重要必须给我们强调的啊。第八节讲到说做见证的有三，有水，有血，有圣灵。水是指的洗礼，血是指的十字架上耶稣的宝血所流出来，圣灵它是真理的灵。所以水与血呢是客观的见证，见证分两类，一个叫客观的历史的见证，水和血圣灵呢是内心的主观经历的见证，所以这三者都必须有。在一个今天我们这个信徒的里面，这三样都必须有。你不能缺乏自己主观的经历，圣灵的感动，那你也不能，当然你更是要以耶稣基督十字架神的宝血为你救恩的根基，以你自己外在的水礼为一个可见的这个标志性的见证。所以三样都必须有啊，旧约的见证也是一定要两三个人的，而且这三者都是完全高举和见证耶稣基督的。十一十二节我们很熟悉了，这是我们的旧门徒培训的材料上面要必须要背经的，在一个是一个金句啊，所以就讲到这里永生和生命是同一个词，是可以互换的。所以就是当你接受耶稣进入你内心的那一刻，永生就开始了，你的死后是在持续。所以你的永生不是死后才开始，是你接受耶稣那一刻，新生命它就是永生的生命，它就是重生的生命。所以接受新生命就标志着永生的开始。那下面再次讲呢，全世界就是两类人，一个是有神的儿子，一个没有神的儿子 啊，所以那个万教归一啊，那个条条大路通罗马呀、啊，那个新纪元运动啊，所有这一些异端啊、这个或者是哲学所讲的不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啊、各种的通灵、自我修炼、自我提升都能够达到永生，那一切全部都是谎言，因为就是有神的儿子，还有没还是没有神的儿子这两类的区别啊。第十三节呢？讲到说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让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这个约翰一二三书 是写给门徒的，不是写给慕道友的，所以你们不要被异端糊弄了，不要被搅扰了，你们只要有水有血有圣灵有神儿子的生命在你们的中间，你们就是有永生，要确定这一点啊。下面讲到两种罪，不致死的罪就是指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的这个罪啊，那这个罪我们要赶快认罪悔改，别人也可以为你来多多的代祷。那么至于死的罪，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曾经讲过践踏神的儿子亵渎圣灵，也就是这里所讲的假先知异端引人入地狱的罪，这个就是至于死的罪啊。第十八节啊，再一次讲从神生的就不会以持续的犯罪为常态了。那么下面讲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的意思，就是前面讲的住在基督里这个秘诀啊。所以你看到同一个话题，约翰又反复的用各种的词汇来再次的来去描述它。所以住在基督里啊，这里的用这里的词就是必保守自己。那么这样的人他就不会的以犯罪为常态，这是一个秘诀。第十九节再一次讲到两个世界，一个是属神的，一个是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今天我们作为神的门徒已经认识神了，属神的已经是住在神里面的，那么我们要远避各样的偶像，各种有形的无形的偶像，因为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只要这样的事物它是引诱你远离神，引诱你的肉体的情欲起来，眼目的情欲被吸引起来，今生的骄傲被吸引起来，那么通通都是让你远离神，包括让你的生命软弱，包括让你无法住在基督里，不管是主观的不愿意，还是客观的没有时间没有精力给神啊，所有的这一些的状况让你远离神无法住在基督里的，那么这些东西它就有就是说你就要远避了，要保守自己的，因为它很有可能就是被魔鬼所使用成为的偶像。所以我们再一次基督徒今天要警醒的就是对偶像的认识，这个事物本身，不管是你的子女，不管是你的任何兴趣爱好，不管是一个正当的事业，甚至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份感情，或者是各种吧世界上有形无形的事情这个，那么当这个事情已经不在他该有的位置上，神所摆的优先价值次序的这个位置上，当他到了他不该有的那个高位的上面甚至是这个神该有的位置或者是他不该有的位置上面，那么而且使你的肉体，使你的眼目使你的这个兴趣焦点热情都更加的扑在这个事情上面，以至于它影响着你住在基督里，以至于它使你远离神，以至于它让你对属神的事物没有兴趣，没有时间，或者是去来逃避等等，所以那么这个事情它就成为偶像了。所以你要对你里面的实际的光景，可能别人不知道，别人看不出来，但是在你的里面哪个轻哪个重，哪一个渐渐的已经偏离了它该有的这个位置，使得神在你的里面开始打折扣受影响，这个时候你的里面就要起一个警醒的心了，你的里面就要开始来起来对付了尤其你发现你的里面跟神的关系开始软弱，开始薄弱，开始找不到感觉的时候，你一定不能再为自己找借口说这个东西本身不邪恶，你要知道是魔鬼已经使用这个事情渐渐的成为了一个偶像，要损害你的灵命和你跟神的关系，所以你就要快快的来认罪悔改并不是说那有的东西并不是说完全的弃绝，而是说把它归回到它该有的位置上，这就是节制的品格。所以那有一些当然已经有到了如果是罪的这个程度，或者是这个犯罪的程度，那就要彻底的弃绝，钉在十字架上，不能再让他在你的生命中来搅扰你。所以我们信徒真的是要在一直要住在基督里，远避各样的偶像。好，我就分享到这里，神祝福大家。